第六集，开棺取纸。
喂，你们嘀咕什么玩意儿？
我在对小侄女普及科学知识，整个地宫模仿唐朝都城，比如现在，我们穿过这条甬道，应该就是它的主体部分，前墓室，然后它的左右存在着左墓室、右墓室，再往前就是后墓室，也就是主墓室，它在四座墓室中最为宏伟壮观。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地，五兆棺椁所在。
君子推了推身前的豹子，两人一边把光源打向脚下，石板路上出现几枚反光的金属，君子弯腰就想捡起来。
别动，别碰，在墓道里撒钱币，我在宋朝墓里遇到过，这些钱币里有些混杂着机关，碰了绝对不会有好事，所以一个都别碰。
真的？
哪怕钻石的也不能碰，对付的就是你这种见钱就置商为父的家伙。
行行行，不碰就不碰。哟，这石桌上有书画，哎，我烧两本回去啊。哎呀，怎么这么脆呀、啊？一碰就碎了。
小子，你学学君子，人家对陶片、书画都不拿正眼瞧，一看就是懂行的，准备到主墓室去拿好东西的人才。
叔叔这个话我听着怎么有别的意思啊？君子听了好像也没什么反应啊。
走过前墓室，又走进阴冷的墓道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条道通往最终的主墓室，地上的钱币越来越多，连荀可燃都不留心踩到好几枚硬邦邦的，抬脚一看，埋在灰尘下的钱币正隐隐闪着金光，
是挺诱人的。
大家安静，趴下，都趴下。
李一骑一声大吼，荀可人还愣在原地，就觉得背后被猛推，条件反射把手挡在脸前，面朝下被趴倒在地。一声轰响，嘎嘎啊啊的石头间磨损的声音不知从哪里而来，荀可人只觉得突然头顶呼呼风声，一片巨大的扇形石刃从大腿高的石墙中横劈而出，巨大的推力产生的呼呼大风让荀可燃都睁不开眼。石刃划过头顶后，荀可燃想起身，背上又被李一骑猛然按住。
别动，那玩意儿会……
话还没说完，已经划过的石刃又从石道后方再度席卷而来。荀可燃脸贴着地，看到君子和自己面对面也趴着，眼睛紧紧闭着，脸上的肌肉却在明显颤抖。
颤抖？以前上课好像见过这种案例，在大脑发出紧张信号的时候，有些病症会显示出肌肉震颤等症状。哪些病症会造成肌肉震颤呢？脑炎、颅脑损伤、动脉硬化、肝病综合症。
荀可燃的大脑在记忆与推理中不断的摸索，时任已经来来回回横劈了多次，力道越来越弱，速度也越来越慢，渐渐停了下来，消失在石壁的缝隙里，再也没有一点声响。众人慢慢爬起了身，刚才的灾难还有点惊魂未定，如果不是李一骑反应过来，在这个毫无逃处的石道里被腰斩成两截，大概是唯一的结果。
豹子，拿出来。
哎，给你给你，不就拿了几个金币吗？我怎么会知道出事儿？
如果不是这玩意儿历经千年，刚发动的时候卡住了发出声音。
哎，知道了，没下次了。
李一骑不再多言，转身走了开去。荀可燃微微喘着气，却小心翼翼地多看了几眼君子。所幸在接下来的路途中，李一骑一路拆除着机关，倒是有惊无险地走到了头。
叔叔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机关怎么拆啊？
小可可，千年来我们并不是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，家族本纪里记载过这里的情形。
那你不是对这里了如指掌？
也不，本纪是记载了，但写着文言文，有些书说我也看不太懂。哎，历史代沟啊，代沟。嘿，到了。
墓道的路走到了末尾，眼前的主墓室一片空荡荡的，看起来暗影绰绰，见不到头。李一骑和君子掏出火柴，点燃墙壁上两个宫灯，火苗一窜， 沿着两边镶嵌在石墙中的渠道一路燃烧起来，像一条在墙壁中飞舞的火龙一般，从石到末尾一直飞窜过整个主墓室，瞬间点亮的主墓室让荀可然屏住了呼吸。巨大的空间猛然在眼前展开，火光照耀着石壁上每一幅壁画中的金丝银线，都反射着星星点点的光彩。主墓室最中间是一个高大的中央石台，高高的台上摆放着一只巨大的棺木，靠近墙壁的四周或高或低摆着石桌和圆形展台，还有些类似家具一样的东西，历经千年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，有些残缺，有些已经坍塌成虚。抬头是巨大的半圆穹顶，华丽的星空图与荀可然看不懂的八卦阵图交叉叠加在了一起，一个巨大的女神石像矗立在棺木头顶后方，垂目低眉的表情如同寺庙里的佛像，飘逸的石裙摆让人联想到传说中的女娲神，
真是宏伟壮丽啊。这种惊人的建筑空间给人带来冲击的心理感受，我也只有在参观故宫内殿的时候才体会过，但远远没有今日来的印象深刻。
哟，这可都是稀罕玩意儿。
君子和李一季一前一后走上了中央石台，对着巨大的棺木转起圈，似乎在研究开棺的事情。荀可然不敢到处乱摸，比起武则天的遗骨，他对墙壁上的金丝壁画更感兴趣。整个房间似乎是圆形的，石墙都带着弯弯的弧度，火光与手中冷光棒的照耀下，千年前的壁画彰显出一种跨越时光的艺术魅力。画上每个小人的动作都不尽相同，有些人群中画着一个形象高大一圈的人物显然比较重要，不管是哪一段故事的壁画，总有一个人物用金丝线在脑后显示出一圈金光。
这一段段壁画故事讲的应该是武媚娘的一生轨迹，其实就如同很久以前叔叔曾说过的那样，历史纷纷扰扰，从不为谁停留，一辈子无非百年，无需给后人什么交代，活够自己觉得值得的一生，可以画满这宽广似无尽头的石墙，像一部史诗一样的人生，还需要什么立碑自夸，还需要什么评语，不屑于历史会给我什么样的评价，真是霸气侧漏啊。
荀可然转身想和叔叔他们会合，一瞬间笑容凝固在了脸上，穿着古代衣服的鬼童就站在离他不足一米远的地方。
你是谁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跟着我们？不，跟着我。我现在是应该后退逃跑，还是该前进一步抓住他？
鬼童的眼睛紧紧盯着荀可然，抬手慢慢指向了他身体后侧方。荀可然扭头去看所指的方向，高高的中央台上，李一季和君子正趴在棺木的侧面研究着什么。
那个孩子刚刚是不是和之前一样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？啊，等等，他是在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看到了那个割了张焕脖子的人？不，凶手。
孩子眨眨眼，点了点头。荀可然突然看到他举起的手臂上有着一块一块紫色的斑痕。
紫癜、啊、对，是症状。这些人的症状都是同一个原因，所以那个人就是制作掌灯童子的人。那为什么杀张焕？那个凶手是个子高高的那个吗？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，好让我肯定我的推理没有错。
话还没问完，荀可然眼角看到银光一闪，就瞟到豹子像一阵旋风一样向孩子背后冲来，手上的猎刀直指那孩子后背。
别！
豹子的步伐急忙刹车，鬼童趁着空档猫低身子迅速飞奔逃窜，豹子追到墓道口转弯就失去了他的踪影。李一季和君子都听到了动静，正走下中央台，转过身，豹子突然揪起荀可然的衣领，狠力地把他按在石壁上。荀可然脑袋撞击在墙上发出咚的一声，尖锐的猎刀刃 就停在他脖子前两厘米处。
豹子，你干什么？
你和那个该死的小鬼是一伙的？
他不是鬼，好疼，是个活的孩子，不管你信不信。
放屁，一个好端的小孩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他一脸都是死人的青色。
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
那你刚才和他嘀嘀咕咕什么？
他看到了是谁杀了张焕，所以一直对我们做出抹脖子的动作，是想提醒我们。
杀张焕的明明就是他，
他身高不够，从背后横向切断张焕的脖子。
那他有没有说是谁呀？
我正想问，你就举着刀冲过来了。
我明明看到你们在指手画脚什么。
那是他在重复对我做这个抹脖子的动作，一直做了三四遍，我才突然明白他的意思。
别以为就你聪明啊，小妮子，谁能证明你不是和那小鬼一伙的？
我能。豹子，还有你，都给我放下刀。我知道我们四个谁也不完全相信谁，但是现在我们同在一条船上，最好的结果是我们相互合作，每个人都达到自己的目标，然后带着张焕遗体平安出去。最差就是相互残杀，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
哼，
行了，都一起过来，我和俊子发现了开关的方法。
众人不再争议，由李一季带头顺从地走向中央台。看着那个人走在身前的背影，寻可然很想一个偷袭把他打倒在地。
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利用活着的无辜孩子做成祭品，他怎么下得了手？忍耐，必须忍耐。我并不确定就是这个人，而且我一旦动手，另外两个人不明所以，肯定不会帮我，到时候自己百口莫辩，反而可能受伤。最重要的是，谋杀张焕的凶器一直没有找到，很可能还藏在那个人身上。
巨大的石棺看起来可以合葬上十几个人，周身刻满了难以辨认的符文。李一季让所有人都站在石棺同一侧。
武媚娘相信这些符文可以杀人。
李老大，你挺熟悉的。
家族书里写着，但是到底是什么顺序？该死，错了，又要重来。豹子，别再打断我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。
最后一个符文被按下，石棺内部发出咚的一声闷响。寻可然有点担心是触动了什么机关，忍不住往四周看了看。
行了，这下可以推动了。可可，你让开，我们三个往外同方向使劲，懂了？
哦。
等等，以防万一，先捂起来。
石棺的顶盖慢慢被推开，在空旷的主墓室里发出低沉的轰鸣声。三人合力并发，石棺下的开缝越来越大，轰鸣中也慢慢夹杂其他的声音。
等等，停，叔叔，这是雷声吧？
你们已经停下推石盖的动作了，这个低沉的轰隆声并没有停止，是雷声。
不用管，豹子，我们继续。家族的传本里提到过雷声，盖子完全推开之后就会消失了。
那你们家族的传本里有没有提到过推开石棺和神像眼睛睁开的关联？
什么？
抬头看，女神像的眼睛半睁着，就像是在盯着我们一样。
叔，他刚才是闭着的吧？
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从你们一推动盖子就开始了。
大概，我看看。
有机关。
两人顺着石盖的侧面摸去，一路找到石盖下方已经被推开的部分。在边缘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一根连轴。
叔叔，这一侧没有这种东西，不对称，会不会是这根轴？你们越推开石棺，轴那头连着眼睛就越睁开。
君子，拿家伙来，把这个敲断试试。断了。
闭上了。石像的眼睛闭上了。打雷声也消失了。死老妖婆，敢吓唬老子。
武媚娘在吓唬人民群众这事儿上真是煞费苦心。
谁叫你们挖人家坟呢？
很久之后，荀可然一遍遍回想起当时的情形，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刻点破局面，为什么不再早一点，思来想去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。尽管李一季是为了什么家族考验，另外两人是为了临终陪葬品，而荀可然看起来似乎毫无所图，但是他并非没有私心。千年古尸可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实地考察得到，就算是纯粹出于好奇，荀可然也不想有任何岔子打破这个机会，所以他耐心地等待着。陵墓里两层石棺内是一个颇大的木棺，尽管戴着医用手套，荀可然还是感觉到木棺散发出阵阵的寒气。
千年楠木还塞满了不容冰。
不容冰有点熟悉，是那个传说中不会融化的，
只是一种液体，里面不知道混杂了什么物质，冰冻之后熔点抬高了几分，在地下阴暗的地方不会融化。来，你们俩站内侧，四个人一起抬，往头顶上竖着挪出去。一二三，哎，
最先露出的是一双脚，荀可然脑海里像有个小小的气球爆炸了一样，发出扑的提示音。
试试，历经千年居然还能有软组织保留下来，简直是在挑逗我想要解剖他的好奇心。
欢迎欣赏我们乾陵一日游的精华部分，武兆同志，久仰啊久仰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，从小时候每次长辈和我讲述那些千年前的故事开始，历经这几十年漫长的研究下墓勘察之后，终于到了眼前的这一刻。
豹子和君子都用惊喜中带点害怕的复杂眼神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而荀可然却兴奋地从头打量到脚，脑海里自动开始推算可能的死亡原因、可见伤痕等等。
这下我总可以碰了。
等等，小子你真是心急得很，还有机关呢，给一人一个耳塞，都把耳朵塞上。
哎哎哎，你别点着棺材啊，李老道。
别急，你仔细看。
刺耳的尖鸣伴随着整个尸体的胡乱颤动，把除了李一季以外的人都吓退了几步，豹子更是连退四五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这种情况下短短几分钟也让所有人觉得好像几十分钟一样难熬，眼前颤动和尖叫的千年古尸好像妖术一样散发出邪魅的气息。几分钟后，尖叫和颤抖的怪象终于停了下来，整个主墓室突然恢复到寂静，让人有点回不过神来。
吓坏了，我都给你们准备了耳塞还吓成这样，都是成年人吧？
你奶奶个腿儿！李老道，你搞什么？
这是机关？
对，最后一道吓唬人民群众的机关。低温里的千年冰，如果有短的东西靠近，机关里的摩擦的声音像极了尖叫，再加上这空旷地方的回音，能把你吓出魂儿来。如果你用普通工具去测试有没有机关，就什么反应都没有，一定要暖的东西才会引发，比如人的手掌温。所以
靠，你提早说会死啊。
你说你起了个名叫豹子，却没有豹子一般的胆子。
但是我有豹子的速度。哎，你把手伸进棺材干嘛？
我要接起一段他的手指，接下来你们想拿什么陪葬品我毫不关心。
你跑到这里难道就是为了？
没错，我就是为了来截他一段手指。翻山越岭冒尽风险，只为到这里来帮千年前的仇恨的先辈向你讨取一点代价，取一段当年掐死亲生子嗣的你的手指，只为让你永无安宁之日。是谁说的不是不报时机未到？你所做的不需要对任何一个人交代，所以所谓报应也不需要任何理由。
这千年古尸的左手居然只剩下食指与拇指了。
有一些俗话常常被人们当作至理名言，未必出自哪位名人，但往往会某一刻毫无偏差地击中你的人生。比如常常在书中会看到一种说法，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某些时刻都会出现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。比如荀可然常回忆起那一切变故发生的起点在哪里，似乎那么平淡之中突然一句话，空气中的某些分子发生了细微的变化，好像轻轻发出噗的一声，什么东西被打破了，然后那个人面无表情的脸上扯出了一丝异变。
这个玉器好。
豹子，你就是个傻孩子，旁边放着鎏金的首饰盒不拿，偏挑了个成色一般的玉。
叔叔，你别挑我刺儿啊，玉器特一脆，只要出了这里，那才叫一个值钱呢，懂不懂啊你？
听到豹子的反驳，李一季笑着摇头，也不辩驳，抬眼看看对面的荀可然和君子。君子沉默如旧，干净利落地将一些小型的陪葬品简单包裹起来，放进包里。
叔叔，他们这样拿没问题吗？
取之难竭。
有什么问题啊？这老妖婆自己死透了，还要这么多好东西陪着，占有欲太强了。我们替人民群众教育他一下腐朽的思想啊。哎，你们俩什么都不要，你们有毛病啊？
如果说到毛病，我觉得你更应该担心君子的病。
啥？
哼，我等着看你有什么反应。
君子嘴角翘起诡异的笑，这是荀可然看到的唯一变化。